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继续读希伯来书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上一次也是就着这一段经文和大家一起思考，一起分享，选用的题目其实是取自第一章的第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写的时候一定也有他的一个，等于说他整个的纲要纲领，他知道他要讲的，他要写的那个主题是在什么啊，所以他就按照他的纲领，要把里面的真正的重点焦点一一的铺陈，一一的讲解出来。所以他前面写到的希伯来书，我们等于说一面讲，我们也一面复习啊，因为这个半年的时间我们读经的重点呢在希伯来书，我们主日学所学的书卷也是希伯来书，我们讲到的重点呢也摆在希伯来书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一面的讲，一面的学，也一面的复习。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一开始他其实是从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的尊贵，更美更尊贵更荣耀更超越，他是从这一个思路写下来的，所以他前面所写的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在他的荣耀里面，虽然他没有把他的名字耶稣，把耶稣他的这个位分，这个基督，把这些名字啊还没有把它很明确的表明出来，他所提到的是在他的儿子里使他的长子到世上来，所以他提到的是从这个角度啊来介绍。我们上次也提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保留到了第九节，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的头一节，一直读到了第九节才好像把这个答案揭晓出来，让我们看他所讲的这一位超越的上帝的儿子，这位更尊贵的更美的啊，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他在世上他叫什么名字，一直等到了那个地方啊他才把他揭晓出来了啊。但是我们读了，我们把它连贯起来，我们知道他就在谈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一开头他的笔法所写的是从他的超越，是从他原本的尊荣，原本的那个位分，在天上在永世的国度里面他本来就有的，他从那个角度开始写。所以他这边讲到了说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你如果读第一章第六节，你马上读到的一句话是什么，是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是指包括这些天使们，这些大能的天使们。所以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就说这个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但是等到我们读到第二章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转变了一个这个方向了。第二章里面开始讲耶稣基督是成了人，在人的位分里面呢，我们观看看出来的结果是什么，一般的人看不出他真正的身份，一般的人凭外貌来认人，不会去了解耶稣基督他的原本的尊贵，所看到的是他比天使微小，我们这边翻译是说比天使微小一点，不过我们上一回也特别讲了，我们倾向于这个他的翻译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今天主要谈继续谈的跟第一章第六节里面的用的那一段经 那一节经文呢，就有一个好像天地之间这个的这个对比，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原先是在天上，现在呢是在地上做人。那我们是就着大卫的诗篇里面所谈到的， 大卫的诗篇里面讲什么呢？他说人算什么。好，当大卫观看上帝的创造，观看宇宙星宿，再回顾自己，看世上的众人，特别也包括他自己，我们如果只看世上的众人呢、啊，我们发出一种感愧，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这个眷顾看顾他。如果我们是从我们周遭的人看呢，感受出来，那个不是真正的深刻，那个不一定反映我们真正内心里面，往往是把自己也摆在其中，从我们自己的体会经验里面，我们深深觉悟到我们算什么。那你发出的这种写的这诗句啊，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就深刻了，里面才真正带着有感情的啊。所以大卫在这边写说人算什么，其实他把他自己算在里面，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从大卫的诗篇里面感受到呢，大卫好像隐约的从创世纪里面，从摩西的经典，因为摩西领受上帝的经典写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他从这些话语里面呢，他已经觉悟到上帝啊，他的心意，特别是他造人的心意，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男造女，这是造物主宰中人原本应当有的，原本应当有的地位，原本应当扮演的角色。大卫的诗篇里面他把这个点出来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看到上帝的心意能够贯彻，能够印证，能够实现出来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对比呢，就让我们看了大卫的诗篇，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一开头，让我们体会到上帝的心意在那边。但是上帝的心意怎么样能够真正实现出来呢？真正达到他为人所定的那个位分，他要人所扮演的角色真正能够达到的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所以换句话讲，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这段话，再加上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第九一直到第十三节，事实上还要一直下去，我们下个主日我们会接着继续讲，从第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八节，第二章的结束的那一段话，一直下来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上帝的作为成就了。上帝的作为原先呢，是透过圣经的启示，透过大卫的诗篇，好像告诉我们那个远景，告诉我们他的设计的原本设计的心意，他为我们所定好的在那边。但是真正能够看到他所定的如今成就了，在哪里看到？不在别人身上，就在他自己的儿子，就在那一位他使他到地上来做人的他的长子，在耶稣基督身上啊，让我们看到，不单单让我们看到成就了上帝的心意成就了，他更让我们看到这个心意怎么成就的过程。我想这个才真正更重要。我们如果说上帝的心意是造人，要人做万物的这个管理者，做万物的这个负责的这个管家啊，好像上帝的管家一样来治理，来管理这个万物，那我们都能够照着圣经的话接受。我们说在耶稣基督上面，我们看见上帝的这个心意，他的作为就印证成全了，我们也能够接受，我们也能够相信。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里啊，那我们学习的功夫还不到家。那我们要问，耶稣基督 上帝的长子到世上来做人，他怎么样的过程才让我们看到他成就了上帝原本在人身上所要成就的心意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我们上一次所谈的是让我们看他从世上，他从天上到地上来，他从地上做成了工作，把我们带回到天上去，带许多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啊！我们上一次的重点比较是摆在这方面，是他降世为人，他把许多的儿子要带进到荣耀里去。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呢，他怎么样成就的这个过程，那这个是真正我们要留意，我们要要注意的这个细节，注意的重点啊。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怎么样为我们得胜，为我们得回原先为人所预备的尊贵荣耀呢？怎么样得回那个冠冕？他说因为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上回也稍微提到了一点，是耶稣基督到世上做人，上帝的儿子要完成上帝天父上帝托付给他的工作，也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啊。他给了我们一个真正人应当有的本分，应当成为的榜样，做人依靠上帝的恩典，讨上帝的喜悦，做上帝的工，传讲上帝的话。这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最细腻的描述的了，因为他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述，他说我来我不是讲我要所讲的，是讲我从我在父那边所听到父要我所讲的命令，我做是要做成他给我的工作啊，是来为的是要荣耀父。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看，因上帝的恩为人人尝死味，为我们尝了死味。我们上一回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尝这个字啊，我们讲说这个尝这个字啊，好看那个这个做菜的节目多了，那个大的这个厨师啊，这出名的都要自己有一个特有他自己的一个这个啊汤瓢之类的，让他尝一下啊，他来知道他味道是不是够了，火候是不是到了啊。那个尝好像轻轻的尝一下，并不是真正吃，不是的。这里面的这个尝字，虽然我们翻译成尝啊，其实它是指经历了死，是真正是尝了死味，是进入到死亡的这个阶段里面的啊。在福音书里面也曾经用过，主耶稣自己也曾经用过这样的字眼，他带三位门徒到山上去，那个变相山上。在之前他特别提了一段话，说有些人在尝死味之前呢、啊，同样的这个句子，在经历死亡之前，还没有进到这个死亡的地步之前，换句话讲还活着的时候，他们要见到上帝国的荣耀。他的意思是指他在山上变相，这个天开了，那这个有这个声音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啊，有这个摩西跟以利亚显现出来的那一个故事。他里面他用的字眼就是这个字眼，他并不是指那些门徒们了、啊、不会死，也是轻轻尝一下死味而已，不是那个意思，是指他们会真正经历这个死，肉身死的这个过阶段，这个过程啊。所以这里面讲尝死味，我们千万不能够把它的字的含义打了折扣了啊。这里面所讲的是受死的苦，这里面所讲的是 为我们真正经历了死，才得了这个冠冕，才得回来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我们刚刚讲啊，这个过程他怎么样为我们得回来的，这个过程才是真正我们要注意的。因为这里面有许多的功课，有许多的榜样，他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照着他，我们学着他，在世上来操练，来这个使我们的信仰，使我们的灵性能够不断的被炼净，不断的被成全啊，不断的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人的原来的本位的位分，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成全。现在我们把焦点摆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那这里面有很多啊，至少有两个大点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因为这里面有两个大点是完完全全一种吊诡、一种反合的意味在里面啊。我们继续读下来，我们等会把这两个的反合的地方，我们把它点出来啊。这里面讲什么？这里面继续讲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好，我们来看哈，第一个这个反合的地方是在哪里呢？第一个反合的地方啊，是讲到说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合的地方，吊诡的地方。我们上一次也特别提到，耶稣基督在他原有的地位里面，在他原有的荣耀里面，他原本就是完全的。我们他原本就是完全的。我们常常谈到完全的问题，这个字眼呢，其实也不是今天我们这一次谈的。去年我们讲约翰的书信的时候，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也谈到约翰的书信里面一共有四次讲到完全这个字眼。我们也特别提到啊，完全这个观念不容易，我们不容易啊真正把握住啊。想要来解释它，你会发现你无论怎么解释这个完全呢，其实你的解释都不完全的啊，是不是？它里面讲说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你会感觉到这句话太伟大了。但是这一句话我们很难呢完完全全的来体会到，怎么样叫做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呢？啊，那这边也是，这边讲上帝的儿子原本就是完全的，到世上来做人，结果他说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还不单单的是在这边用了这一次，他在第五章啊，他也用了这么一次啊。我们来看第五章，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的主日学，我们曾经谈到这个课题的。上一个这个第五章里面，他这边讲了，我们从第七节，第七一直读到第十节啊。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十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边我特别要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是前面所讲的，他虽然为儿子，第八节啊，第九节那边所讲的啊，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的。那这里面两个地方啊，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好像经过了一个过程，进到完全的地步了。那更让我们感到这个困惑的，因为他原本就完全嘛，是不是？原本就完全的，到世上来做人，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来解释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完全呢？啊，希伯来书，我这边先附带打一个岔，希伯来书用到这个完全这个字眼呢，不单单是这里两个地方，我们讲过说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边也用到的。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还有另外六处用到完全的字眼的啊。所以整个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一共前前后后用了九次完全这个字眼啊。那我们先把我们的今天的焦点是摆在第二章的这一节的地方，第二章的第十节的地方，跟第五章第八第九节的那个地方，讲因受苦难学了顺从，虽然他是儿子，还是因为受了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这边讲第二章，这边讲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含义的。从他的上下文，他的这个 context， 从他的上下文来看，基本上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就换句话讲，希伯来书的作者刻意的重述的，要他的读者留意这里面他要表达的含义。上帝的儿子原本就是完全的，但是到世上来做人，他就进入到一个过程里面来了。在这个阶段过程当中呢，他要把父所托付他的事情要做好，他要成为他所有的众弟兄的榜样，他也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像这边所讲的，好像能够做到那个完完全全的地步。所以这里面这个解释这个完全呢，第一个观念就是，只要是在过程当中的，就我们就能够谈完全的。进到了勇士里面，已经成全了，一切都成就了，进入到勇士里面，那这里面就是进入到完全的境界。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在一个过程里面的，我们就能够分得出前后，分得出过去，分得出现在，分得出将来，就能够谈到一个改进，一个能够往前进步的这个观念在里面。所以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呢，他是真正完全的人，他在世上做人就进到人应当有的这种规范里面，应当有的这个规律里面。不但如此，要在他自己的身上来印证他是竭力的做到父上帝所托付他的工作，没有任何的逃避，没有任何的这种妥协。所以他在他身上，他要成就这个事情，他要留下一个没有这个瑕疵、没有污点的一个榜样。所以这里面讲，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虽然是完全，但是他做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尽他做人应当尽的这个义务，应当负起的这个责任，应当留下来给我们的榜样。所以他这边讲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是第一个反合的地方，原本就是完全， 但是到了世上来做人，他尽人应当尽的这个本分，他也照样依靠着上帝的恩典，他也照样靠着圣灵的能力在这世上行事。所以圣经上面让我们看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经历啊，我们千万不能够含糊笼统的说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原本就超越，因为他是大能者他原就有这样的超越的能力，所以呢好像他能够行出来本来的事，他受这个苦能够胜过，在试探底下不会跌倒本来的事。我们如果这样子来想，固然符合基督应有的这个他的位分，本来就是完美，本来就是无瑕疵无玷污，是成全完备的。但是这样的基督论呢，不容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追求上面呢，带给我们激励。怎么讲呢？因为耶稣基督做人，在世上做人，他要在凡事上与我们相同，这是我们下一段我们会提到的。我们读这个启印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的耶稣基督他也被试探而受苦，在凡事上要与他的众弟兄相同啊。所以他到世上来，他一样，他留给我们一个榜样。什么榜样？依靠父上帝的恩典，因上帝的恩典他为我们尝试为，也在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和引导底下，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也提到过，他在圣灵的催促引导底下，他要去考验接受考验，所以他被带到旷野去，在旷野里面有禁食40昼夜，来接受魔鬼所带给他的这个试探。他自己也讲，我能够行这些异能出来，你们不认得的，你们心里面嫉妒，心里面要来毁谤的人，说我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啊，你们是亵渎圣灵的。为什么？因为我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那这些其实虽然点出几处的经文呢，它的含义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我们一样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因着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安慰，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是靠着这个，在这里面我们来竭力要往前奔跑，进到完全的地步。而耶稣基督他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榜样，进到了人过程里面，他就必须要经历这些考验，在这些考验当中原本就是完全的，但是他要守住他做人应当有的本位。所以耶稣基督他被试探，他要在试探底下他要能够坚忍住，要把起初确实的盼望确实的信心，要把我们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要能够坚持到底。耶稣基督他做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用这样的话语来劝勉来勉励读他的书卷的这些收信的人，为什么要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把那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因为他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反合的地方，原本完全，但是进入到人做人，他一样经历人所要经历的，他要能够真正在完全的地步上面呢做好上帝的工。那这里面刻意让我们看的是他怎么样进到完全的地步呢？因受苦难。 我们所读的第二章跟第五章，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处经文，都指着同样的一件事情，都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得以完全，所以他才能够为我们成就的那个得救的根源呢，是永远得救的根源。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再一次用到完全，是指他为我们成就的那个得救的根源的完全。我们的得救完全，我们的得救是有永恒的保证的啊。这边第五章这边讲的是永远的根源，第十章那边讲到的是那真正的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完全，都是指耶稣基督是经过苦难得以完全。所以换句话讲，我们也一样，在这个功课上面不能够退让，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选修这个功课啊，这个不是选修，这个是必修的功课了啊。在这个我们学堂里面呢，有选修，有必修，你主修的科目里面的一科是必须在苦难上面我们来面对，在苦难的经历里面我们来学习顺从，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他经历走过这样的路，修过这样的课，我们必须跟着来走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耶稣基督原本就是超越，是第二个反合的地方。第二个反合的地方是他原本就是上帝的儿子，是生命的主啊。这里面用到了这样的字眼，是叫做救恩的元帅。我们这边的经文里面把它翻译成元帅啊，叫做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那这个地方他用到了是这个翻译成元帅，其实这个元帅的意思就是头的意思，元嘛，元字啊，就是指头的意思，这是第一个。这个字眼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啊不多，我们以前也讲过的，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第二节里面讲到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那个创始这个字眼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元帅这个字眼是一样的，就是头。那第一个我们的信心开头的在谁身上？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第一个，不但是第一个，他也要成全直到这个完全的地步的那个终结的那个，所以叫创始成终啊。这个 the author 也是什么 the one who accomplished to the very end， 到了最后最后能够把它完全的啊，那个创始成终那个字眼。那在彼得的口里面呢，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也讲了，他也用了这个字眼，他用了这个字眼，他讲什么？他说生命的主，他直截了当的翻译生命的主。如果我们把它的含义啊，要把它翻出来的话呢，那就是生命的第一个生命，生命的头，生命的源头，生命的那个根本。彼得口里面讲耶稣基督，讲什么？讲指责犹太人，你们大胆到一个地步，不认识上帝的工作，不认识上帝的心意，结果把那个生命的那个源头啊，都把它杀掉了。指的是他们把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把这些合在一起看，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头，是手伸的嘛，是好像那个是这个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他所讲的，就是那个第一个头，开头生命的源头在他身上，救恩的源头在他的身上，所以这边翻译成救恩的元帅，信心创始成终，那个创始也在他身上啊。大概这个经节啊，就只翻译了大概四次之多而已。我们基本上已经讲到了三个地方了啊。在那个 彼得在公会前面的见证的时候，他也一样，他用的是君王。他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在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一节，他把它翻译成也是用主用君王的这个含义的字眼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含义，就是他第一个。所以他这边讲呢，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宰，那个源头是救恩的那个头，但是这一位生命的源头啊，生命的主宰到世上来做人，却做人到一个地步，他也一样为我们经历死亡，这是第二个反合的地方。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要为我们死，所以如果我们把整个合在一起啊，就像我原先所讲的，希伯来书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其实在他第一章的第三节最后的那一句话里面稍稍的讲出来了。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以后的篇幅章节好像都在回过头来在深入的诠释他所讲的这一句话，他怎么样洗净我们的罪呢？这边就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尝死味，为我们死啊，为我们死，以他自己的生命牺牲，做赎罪祭，做挽回祭，把我们给挽回回来，把我们的罪给洗净了，把救恩成全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边是，这是第二个反合的地方。这个过程我们要学啊，我们要看，我们可以看得出这有两个反合的地方。上帝的儿子原就是生命的主宰啊，生命的那个本，那个根源，那个头，怎么会到世上来死呢？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一件事情很重要。我盼望我们在这个受难节的时候的那个聚会里面，我们再一次用希伯来书，因为正好我们这半年是讲希伯来书嘛，再一次用希伯来书里面所给我们的经文，我们再好好来复习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为我们死这个课题。这个不是我第一次讲的，我以前我已经讲过了，等于说是再重复讲同样的一篇讲章，把同样的一些材料拿出来再讲一次啊。我们等到这个三月底我们受难节的那个聚会上面，我们再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课题来谈。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你说他是成为人所以他能够死，是，但是他为我们死啊，不是单单只是以人的一个身份死，因为圣经上面讲说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这个才重要，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保罗他这样讲，他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上帝的儿子就愿意为我们死，就真的为我们死了，所以上帝的爱就更加的显明出来了。这个救恩的可贵，我们真正能够从这些经文里面用的字眼我们表达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我们不要把它随随便便把它分开来，因为有的人解释耶稣死了，基督啊，是上，这代表这个位分，他不死。其实圣经里面多次的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基督爱我，为我舍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刚刚我们讲到说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要解释这个完全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的。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认为这里面所指的这个完全是他要在他是基督受膏者基督弥赛亚的这个身份上面呢，他要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换句话讲他要完完全全来这个 fulfill 来满足来完成基督应当做成的工作。当然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稍微的明白啊，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他所要表达的一个含义，但是我相信那个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啊。就这里面的完全告诉我们，只要他进入到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谈到怎么样叫做完全、不完全、完全的地步、不完全的这个过程，我们这个都可以谈的。而耶稣基督成为人，他就是要在他的身上要做我们的榜样，要活出他是倚靠上帝，圣灵在他的身上有不断的与他的这个相交，与他的同工啊，就好像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我们应当有父上帝的恩典，有耶稣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感动、引导跟安慰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把这些合在一起呢，如果连同我们之前所讲的另外一个，我们合在一起一共有三个反合点。你说另外那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原来就是尊贵荣耀的，但是他到世上来做人，在这个做人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得回了这个冠冕，荣耀尊贵的冠冕，这也是另外的一个反合。原本就是超越，原本就是尊贵，原本就是尊荣，原本就是更美的，但是他到世上来经历了这个人子，这个在世上道成肉身的过程里面，他为我们完成了这个事情。所以这里面小小的这一段里面至少就有这三方面反合的地方。那我现在我要把这个我今天所要讲的一个结论、一个重点来交代，来结束今天的这篇的讲章。这篇的讲章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在第十节，第十节的最后的那几个字。第十节的翻译啊，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读啊，是有一点儿觉得有点拗口，不太容易的啊。他说：“那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哈，你如果读的话，你读到后面你可能忘掉前面的，不晓得他到底他的思路是怎么样子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参考一些不同的译本，或者是参考英文的译本，会帮助我们。这里面其实他要强调的是在后面那几个字 It is fitting， 本是何以的，这个这样子的是很恰当的，这样的是一个很完美的，它有这样的含义。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这边所讲，把耶稣基督上帝的长子到世上来做人，他所经过的这一条路，他所经历的这些事迹，他所成就的这些事实，把里面的意义我把它写下来啊，经过这样的过程是很恰当、很完美的，是完美无瑕的。因为我们常常想到救恩，想到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我们跟人谈福音，或者是我们自己来讨论到 Why God became man， 为什么上帝成为人，这么样一个大的课题的时候啊，这个历史历代多少大神学家谈论这个课题，我们也可能会发表一些高论谈这样的课题，很可能我们脑海里面我们也会想，假如我们写这个计划书啊，可能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使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一样完成啊，走不同的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因为这样的路啊，照着圣经上面的话，对许多的人来讲啊，是跌人的磐石。因为很多人看怎么样想都没有办法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上帝的咒诅。因为圣经上面明明讲，被挂在木头上，在律法里面明明讲 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受上帝咒诅的，一个被统治他们的这个外来的这种霸权，罗马帝国的这个权势，定了死罪，判了死罪，挂在木头上十字架的这种酷刑死的，很羞辱的死，怎么会看到上帝的荣耀呢？是不是？所以可能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一大堆的不同的意见，或者提出一大堆的困惑。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这一个言下之意，他告诉我们，这是最好的一条路了，这是最好的上帝的一个方案，也是耶稣基督所能够走的，所能够经历的一个最恰当、最合宜、最完美的，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本是合宜的。怎么样合宜呢？因为他受苦难得以完全，所以我们救恩的头，我们救恩的元帅啊，要经历过这样子，他才能够进到荣耀里去。不单单他进荣耀，他还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进荣耀的路有几条，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就这一条。所以他这几个字的含义啊，他要强调的重点就是这个。换句话讲，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来提不同的方案，通通排列在一起，我们来设想，如果是我们来执行道成肉身完成救恩，我们会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步骤，大家来写。你比较之后，你不得不承认，上帝所定下来的好像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门路，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案，没有第二个方法途径能够使许多的儿子被带进到荣耀里去的。所以这里面这个含义是讲到这方面。那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我就结束今天的这篇的信息。他来，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我们下次我们会提到，他不来救拔天使，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他这句话本身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是指他不是来到世上来与天使并列，在天使当中的一位，不是，他是到世上来在人当中成为人，做人当中的一位，来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来救人，他到世上来，他来救人，他到世上来为我们赢回荣耀尊贵的冠冕，他到世上来为我们来尝死味，来完成救恩。他到世上来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我们做耶稣基督的弟兄。他这边讲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啊！上帝使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使他的长子到世上来，我们呢就成为上帝的众子，许许多多的儿子，许多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带领，要一起进到荣耀里去。这个是合宜的，这个是恰当，这是完美的，这是唯一的上帝的作为。所以大卫的诗篇告诉我们，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人应当有的位分，应当有的角色，应当的地位。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真正看见上帝的心意的成全成就。那么怎么样过来的？这个过程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道成肉身这个整个的过程，圣经上面几乎告诉我们就是这么一条，除此之外没有了救恩，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救恩，名号靠着能够得救的，除此之外除了耶稣基督的名之外也没有别的名。换句话讲，就是这么一条路， 在这一条路里面，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来完成，来做到没有任何的瑕疵、任何的缺点的那样的地步，而给我们一个功课，我们也必须因受苦难学习顺从，竭力要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就着这一段经文来学功课。我们也深愿主你自己的话能够存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的讲解拙口笨舌，不能够讲解清楚的，会过去的，主让它过去。但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话语中所带给我们的那启示的真道，那生命的灵粮，能够一直不断能够喂养我们，一直不断能够更新我们的悟性，也一直不断催促引领我们追随跟随着效法着耶稣基督，能够经过苦难学习顺从，以至于能够接近靠近到完全的地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